美国华府成立的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与台湾医界成立的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近来推动医界联署关切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目前在台湾已经有700多位医生响应。星期六，总统马英九恰好在同一地点参加另外的活动，协会人员当面向总统传达医界心声，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别让台湾成为共犯。
台湾医学会第105届年会开幕，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呼应美国医界推动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多位前后任卫生署官员及各领域医学权威都到场，许多人亲自前往协会摊位联署反活摘，或是收下资料研读。而总统马英九恰好在同一地点参加另外的活动。
呼吁我们台湾全部的医护人员，尤其是医生来关注这个事情。那今天包括总统那个马英九先生，还有卫生署长，还有台湾医学会的理事长，都已经收到我们的资料了，都还关切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个活动会继续持续下去。
反活摘联署者之一，为台湾药学教学打下基础的教授陈长安表示，民众到大陆接受移植，被坑钱又没保障，还成为残害人权帮凶。
非常没有保障的情况之下，我想难免我们的百姓会受到很大的欺骗，所以这个是应该把它揭发，而且要把它看能不能导入一个可以管制的系统。所以站在台湾人民的福祉来讲，我们应该关心，就是站在人道的立场，因为你大陆那边他的器官的取得也许是非法的，也许是伤害很多人，不是医院的情况之下来取得那个器官了。我想站在人道立场也要反对啊。
作为一个外科医师，当然是要这个要基本的嘛。随便拿人家的器官是很不道德的，这样在这个器官移植方面能够说做一个更合理的一个制度出来，这样这个不然有人拿不到他就跑到大陆上去冒那个险的。
在这场上千医师参与的医界年度盛会中，国际医学专家以影音揭露中国存在活体移植库，一旁大型海报也展出国际期刊《Lancet》抵制来自中国及暗需杀人国家的文章。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表示，目前已经有700多位医生、200多位医师人员参与联署，希望这股医界正义自清的活动逐渐扩大。行唐人亚太电视吕副展、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呼应美国医界推动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星期一在台湾医学年会再次受到关注，尤其是在全台移植界会议的场内外，医生联署表态拒绝反人类罪行的活体器官库，希望台湾病人不要到大陆移植器官。两天的医学年会中，有近400位医生参与联署。目前，台湾医界共有900多位医生联署反活摘器官。
台湾移植医学会年会开幕，一整天下来，全台移植界专家参与，关切移植研究与医伦，还有医生发问，聚焦中共活摘器官事件。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执行长江养仁也是反中共活摘的联署者之一，他说这股自清运动已经是台湾医界共识。
活摘器官那大概是百分之百反对吧，他们要去否认，他们要去承认，他们要去道歉，那都是他们国家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国家要做的事情是不准我们的医师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国内的医学界，不管用医学伦理的角度去看，不管用医学法律、医疗法律的角度去看，
觉得尊重人权呐、啊。就是我们像我们台湾在做的话，我们都很合法哈。送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呢，他说是来捐赠，那我们给他治疗，还可以来治疗，要把他救起来都有。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程序在做。
肾脏科医师出身，也是台湾知名毒物学专家林杰良透露，有台湾病患借钱到大陆冒险换肾，但悲剧收场。
现在市价大概换一次要200万， 哦，所以让这个价钱是足以让人家倾家荡产的。哎，但是我本人是反对去大陆换肾。第一个对大陆的大陆中国大陆人是不公平的，你等于是用钱去买的，了解了哈。第二个，你即使有钱去买这个肾脏，这个肾脏不一定配合适合你，你要吃很大量的抗排斥药，抗排斥药吃大量就容易感染，容易得到癌症。但是因为有利可图啦，所以市场都有人在做，所以市场这种公权力应该要彻底贯彻，因为这个影响层面真的是太大了。
现场多位医师协助推动联署，参与者之一诊所院长戴慧阳表示，中共漠视人命，医界绝不容许活摘人体器官库存在，
粗制滥造，草菅人命，死的都不讲，失败的都没有说，老百姓就默默的被骗，所以他们中国大陆只是赚移植的钱呢，那个售后服务都我们台湾在负责呢，这样实在很不公平哦。而且不管说他器官移植的来源怎么会那么容易取得，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表示，目前已经有900多位台湾医生参与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行动，持续扩大。新唐人亚特电视卢天长、梁志超、张志轩、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国际社会近日加大力度，要求揭穿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呼吁制止这种反人类暴行。其中，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协会主席、国会议员布兰特·瑞施吉伯表示，在对中共施加压力的同时，加拿大应通过立法禁止国人接受来历不明的器官移植。请看本台记者的专访报道。
I'm fairly certain, I'm fairly confident that the accounts of organ harvesting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not only prisoners who have been condemned to death, but also to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such as the Falun Gong.
瑞施杰伯指出，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已经受到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以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活摘罪行是不可宽恕的，必须停止这一罪恶。
I thin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o shine light on that and put pressure to make it cease because it's indefensible.
瑞施杰伯认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联合著作《血腥的活摘》一书证实了恐怖活摘犯罪的存在。
I mean, I think the word "bloody harvest" is an appropriate title for the book. It was very, very disturbing, and it made me very depressed and sad to read it. But it was very educational.
瑞施杰伯指出，加拿大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禁止加拿大人接受来历不明的器官移植。瑞施杰伯表示，不怀疑有合法的器官移植的存在，但这仅限于在捐助者同意并在自然死亡的前提下进行的，除此之外都必须严格的审理。
So I think with respect to any physicians who want to come to Canada on medical visas or student visas to study the medicine and the technique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 think that Foreign Affairs has to look at those individuals very carefully to assure themselves that they're not involved in illegal harvesting of organs. And if there's any doubt, a visa should be denied.
瑞施杰伯指出，活摘器官是践踏人权最严重的罪行，涉嫌者必须承担责任。
I mean, I think any time a government is involved in abhorrent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and I certainly consider organ harvesting to be close to, if not at the top of that list. That's going to bear negatively on a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ther it's bilater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multilateral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协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全世界首个在国会建立的致力于帮助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团体，目前由33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本月13日在澳大利亚纽省议会大厦举办新书发布会，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和与会听众进行了交流。有议员表示将敦促纽省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制止犯罪。下面请看本台来自悉尼的报道。
11月13日， 著名加拿大人权律师 David Matas 先生应邀在澳洲悉尼牛省议会大厦举行国家器官新书发布会，牛省议员 Jamie Poker 担任活动的主持。国家器官的另一名作者，悉尼大学医学和体育科学教授 Maria Singer 出席了发布会并发言，牛省多名议员和数十名各界读者慕名到场。David Matas 先生在会上呼吁牛省的居民不要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牛省的医院不要培训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师，不要与相关的医师进行业务交流。
The government, the opposition, all members of parliament will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their position will be. We'll be meeting with the Minister for Health here in New South Wal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the right thing.
国家器官这部新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医学界和新闻界等领域专家的论文，也为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事件提供了更多新的证据。
Swiss contributor Arnie Schwartz talks about the clinical trials of anti-rejection drugs in China b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the need to stop them from doing that, and so he provides all the evidence about what they're doing or have been doing.
今天的活动结束以后 ，David Matas 先生将于明天，也就是10月14号，前往墨尔本，应维多利亚大学的邀请，就活体器官移植话题进行讲解。15号将应邀出席器官移植护理协会的会议，并与与会人员就此话题进行交流和探讨。新唐人记者董威，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有台湾安宁医疗舵手之称的医师陈荣基日前在台湾医学年会中参加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他指出大批被非法关押在中国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失去生命，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悲哀。他呼吁海内外医师挺身而出反对活摘罪行，不要忘记当初从医的神圣誓词。
主持台湾医学年会的善终与末期医疗教育演讲，前台大医院副院长、前恩主公医院院长陈荣基参与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他呼吁台湾医界应该响应，主动自律自清。
我们要呼吁所有的医生不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破坏我们台湾器官移植的好的这个历史。
陈荣基早期就率先主张台湾废除死刑犯器官移植，催生台湾安宁疗护相关立法。对于中共活摘器官，法轮功学员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他认为这是世界的悲哀。
那是那些人是好像杀人一样，是不是？因为里面一定有很多不是真的，他愿意捐给你的，也不是真的，他符合捐给你的条件。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悲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才对。
行医近50年，栽培杏林人才无数，陈荣基希望每位医师都能想想当初进入白色巨塔前的誓词。
医师的誓词是应该一辈子记得，一辈子遵守，不是你被我关在这里我就抓你的器官来拿，这个是不对的。
看到国际指证历历下，中共当局仍否认并拒绝独立调查，陈荣基说突破方法就是要越来越多医师站出来凝聚力量反对活摘器官罪行。新唐人亚太电视卢天强、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自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上书，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已获得的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之后不久，加拿大政要、国会议员也对中共的野蛮暴行进行谴责。而11月13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关于塑化人体标本尸体来源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贩卖这一暴行。
追查国际调查员对现任大连副市长孙广田和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红锦以及某610办公室主任等人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共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并参与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尸体牟利。其中，孙广田曾经担任大连市公安局局长，而隋红锦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成立的大连红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完全用中国人尸体制作人体塑化标本的公司。隋红锦声称他们使用的部分尸体是来自中共公安部门， 而设在辽宁的尸体加工厂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化人体产业基地，全靠国家各级领导的所谓关怀和支持。
那就是你们公司的这个尸体来源都是主要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
从那个公安机关就收几十个，就是那个公安局收的。
追查国际负责人方志远表示，经过他们的调查，薄熙来在辽宁任职期间所加工的尸体模型和标本主要是受害的法轮功学员。
受害的途径呢有几种，一种呢就是活体择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杀害以后的尸体，还有呢就是王立军那个实验室给实验研究者中心的实验之后杀害了的法轮功学员。当然还有不排除有的酷刑折磨啊，或者是为了这个模型尸体标本啊直接杀害的法轮功学员。
时事评论员刘明表示，在中国大陆，人体塑化标本行业的兴起正是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高潮，江泽民提出打死算自杀的时候。
而当时尸体加工厂所在地大连正是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的管辖地，尸体加工厂就建在几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改大队附近。
毕业于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病理专业的王文怡博士认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尸体被用于人体展览，这件事不光是与中国人有关系，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反人类罪，也可以说是二次大战以后哈，这样在现代已经是进入了现代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这样的惨绝人性的一种犯罪，而且是一种群体灭绝罪，我们每个人应该是怎么样摆放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是很关键的。
北京法轮功学员、原索尼移动通讯有限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测试项目经理薛鹏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太邪恶了，法轮功没有诉求，只是修炼真善人。中共处于妒忌，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令人发指。
据我所知吧，我也是听到一些人，他确实他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真的是不打麻药，然后把这个器官啊就直接就拉走了。这个人啊本来都已经昏过去了，但是把这个器官拿出来的时候非常惨的大叫一声，然后就死过去了。
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提出，隋红锦名下的公司使用死亡几个小时至两天内的新鲜人类尸体制作标本，是没有经过认领，没有经过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或家属同意，就将尸体塑化加工，并用于商业性展览和非法贩卖。刘明认为，只要共产党在中国继续执政，利用新鲜尸体加工谋取暴利的罪恶行业仍然还会存在，并继续祸害人类。唯有解体中共，把共产邪灵从中国踢出去，中国人民才有未来。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员英霍夫日前写信给国务卿希拉里，希望美国公开王立军提供给美方的中共活摘器官关键证据。近日，新唐人独家取得参议员办公室授权公开信件的内容。来看报道。
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引发全球关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希望美国政府能公布王立军提供的关键证据。新唐人取得独家授权公开信件内容。英霍夫在信中提到，我希望敦促国务院公布任何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滥用器官移植有关的信息，包括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可能提供给美国成都领事馆的文件。中国没有有效的器官捐赠系统，但其器官移植的数目却高居世界第二。对于重要的器官，医院承诺等待时间不需要一个月。自2005年来一直持续的有可信的指控说，中国的医界人士和安全机构联手强摘囚犯的器官，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如果确有此证据，请你让我知悉这些证据，以便我们能一起制止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 在美中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分会副主席宾霍夫在11月13号发出掷地有声的正义之举，要求国务院正视中共活灾器官的犯行，并将证据公诸于世，遏止中共活灾器官暴行一再重演。新唐人电视整理报道。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推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联署持续受到医学界的关注。日前新竹也有多位资深医师参与联署，谴责中介器官交易，更呼吁政府正视问题。
台湾已经有超过1000位医师和医护人员联署反中共活摘器官。对于中介器官买卖，新竹多位资深医师表示，这是违反伦理道德。
不能因为你有钱把别人好的器官拿过来，这个在我们的伦理上、人道上，我们是不认同的。
我当然是完全无法认同的哈、哦。你去一个中介这方面事情，违反法律的事情，哈、哦。如果说你从中间还收取某些利益的话，我想那已经违反所谓的医德了啦。
据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2006年共同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在2000年到2005年六年间，中国境内进行了大约6万起器官移植手术，其中有41500个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中还列举了52项证据，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移植手术。
有可能，有可能，要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容易。因为现在这我们中国人的民情啊，你说要捐赠一个器官，除了自己的亲戚以外，要捐赠不太可能。
对于台湾人赴境外移植器官缺乏透明化的制度管理，而到境外做器官移植的比例有将近90%是前往中国大陆，医师们呼吁台湾政府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应该要强制做，应该要立法，因为这个东西不能慢啊，因为这合情合理，而且对我们年前对我们的台湾人是有保障的。就是应该要赶快做，
一定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方法来做。政府要正视这个问题，要出来来协调，来做一套大家认可的方法，啊，照这个方法来做。
透过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打破中国移植黑箱，更要避免善良的台湾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帮凶。新唐人亚太电视黄定国、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中共官员严重的贪腐问题成为这次十八大会里会外的焦点。中共官员贪腐严重早已经不是秘密，但这一次之所以受到各界重视与讨论，都是因为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子爆发，引发全球关注。而此前许多消息也显示，薄熙来家族的巨额财富来源除了贪腐之外，还包括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贩卖人体器官与尸体来谋取暴利。现在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刚刚出炉，内容披露了古开来确实涉及参与贩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与尸体，请看报道。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披露，曾经担任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总经理的隋红锦坦承，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与薄熙来、古开来有密切关系。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薄熙来还有他这个他的妻子这个那个古开来，与这个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之间这个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办的，可能你考虑主要是他那时候被，冯哈根斯被授予那个叫什么大连星海友谊奖。
嗯，对。
那个奖呢，因为当时呢，冯哈根斯正好赶上这个大连市评选这个，就是评星海友谊奖。
嗯。
评友谊奖呢，然后就给他办的奖。
嗯，
过后哈根斯本人在利用他这个就是这个荣誉啊，
嗯，
到处宣传，来宣传他和这个冯哈根斯和那个薄熙来呀，
嗯，
间很多密切关系。
身为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的隋红锦，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省长期间，曾经成立了大连红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经营人类尸体塑化的买卖。隋红锦坦承，他的公司接受的尸体来源许多是来自大连市公安局，而薄熙来与大连市公安局正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元凶之一。
那就是你们公司的这个尸体来源都是主要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
从那个公安机关就收几十个，就是那个公安局收的。
那公安局那个这个说了，那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到现在为止有就是收了多少尸体了？
我现在记不准了，几十个吧。
哦。
那你是什么公安局给你们提供的？
大连市公安局。
此外，某地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也表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了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与尸体来牟利，而且谷开来卖的尸体还不是只有法轮功学员。
知不知道你们是个犯罪机构啊？
我是，你是谁啊？
这场迫害一旦结束的话，你们怎么办？想过吗？看没看到谷开来今天的下场啊？
谷开来卖那个法轮功那个人体器官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说谷开来呀、啊，卖法轮功人体器官的。
对呀、
啊，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的。
追查国际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在中共政权的主导下，利用人体尸体塑化成为标本来谋取暴利，成为一项充满罪恶的产业。而这门产业的兴起是在2000年以后，而当时正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迫害与虐杀的高峰期。新唐人记者唐浩综合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公布了令人惊异的证据，一名中共610官员亲口承认谷开来贩卖法轮功学员尸体，而且还不只是法轮功学员的尸体。大连副市长孙广田以及尸体工厂大连红枫的副董事长王洪春都默认采用法轮功学员的尸体做展览。大连红枫的董事长隋红锦则承认尸体来自公安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布了关于塑化人体标本尸体来源的调查报告，指出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大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尸体加工业的主要尸体来源。录音证据显示，一名姓赵的中共610官员亲口承认谷开来贩卖法轮功学员尸体。
看没看到谷开来今天的下场啊？
谷开来卖那个法轮功那个人体器官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说谷开来呀、啊，卖法轮功人体器官的。
对呀、啊，他在大连搞了2个尸体加工厂，他一具完整的尸体在国际上卖100万美金，一个脏器被摘除的尸体他卖80万美金，他是魔鬼。
卖的也不都是法轮功的。
据大连电视台报道，由隋红锦创办的尸体加工厂大连红枫的年产值在2010年已达到2亿多元。隋红锦亲口承认，尸体来自大连公安局。
你们公司的这个尸体来源都是主要是从什么渠道来的呢？
从那个公安机关就收几十个，就是那个公安局收的。
收了多少尸体了？
我现在记不准了，几十个吧。
什么公安局给你们提供的？
大连市公安局。
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以辽宁省委副书记夏德仁的秘书身份给大连副市长孙广田和大连红枫公司副董事长王洪春打电话时，他们两人都默认采用了法轮功学员尸体做展览。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这些证据的获得来之不易，每一份调查报告的背后都包含了大量调查员的心血。
我们追查国际呢有一个全球追踪监视系统，就这个系统呢，在全球啊7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都有网点。
在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已获得的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之后，美国联邦参议员英霍夫最近也写信给国务卿希拉里，希望美国公开王立军提供的中共活摘器官的关键证据。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